父神，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中弟兄姐妹再一次在主日的敬拜之后一起来听你的话语，来把你在约翰福音所要教导我们的更深入的去了解。求你恩待我们，赐给我们智慧的灵，帮助我们可以理解，而且能够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一个我是，那今天看第二个我是。第一个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那今天我们看有七个我是嘛，哈，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二个我是什么呢？我是世界的光。那这个我是呢是我的论文的题目，所以呢已经广告过了，你们有兴趣呢就去看，再更多看一下。啊，上次我们也提到哈，祝棚节这一整段大段呢，都在谈主耶稣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那祝棚节的另一个习俗，上次我们提过有两个习俗，第一个就是浇水啊，所以主耶稣讲到说我是活水的那个江河哈，从我里头要涌出来。那这里呢，就在提到另外一个习俗，就是点烛的习俗。所以你想象啊，当他们在过祝棚节的时候呢，他们呢在整个耶路撒冷呢就等点了很多很多明亮的大的蜡烛啊，比较巨型的蜡烛，所以到处都是很光明的哈。所以耶稣在这里，在这种背景里面，当他们在过节的时候，耶稣宣告什么呢？来，我们念来，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而且告诉我们这个光是生命的光。从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第一章序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过了，对不对？主耶稣就是那光，他是那真光。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神就是光。所以这个光的主题，光暗的主题呢，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主耶稣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他是世界的光，我们跟从他的就得着那生命的光。在这一段里面呢，法利赛人又再来挑战耶稣的身份。耶稣呢就告诉他这一段哈，就是说他的见证是真的，他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差他来的父跟他同在，父也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一段就主要就是要讲他的见证是真的啊。那你法利赛人虽然不相信，可是耶稣说我的见证还是真的。还记得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提到有五个见证，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有七大见证，那在第五章的时候就提到五个了，谁还记得了？考试一下，第五章31-47节提到五个见证，主耶稣提到他的工作，主耶稣的工作，还有呢？主耶稣自己施洗约翰，父神，不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提到的见证有哪几个？五个，哪五个？啊，大声一点，龙君。
他的工作
嘛，哈，施洗约翰，还有呢？天父，好，还有呢？圣经，还有摩西，对不对？好，所以那边就已经提到五大个了。好，那这里呢，耶稣就再一次说，我的父也为我做见证，所以再一次提到天父的见证。可能我们来读一下14节到18节这一段经文好吗？约翰福音8章14到18节，请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田生帮我们读一下好吗？是。14节开始，耶稣说，
我虽然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我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称我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
对，律法的规定，生命记律法的规定是要两个人以上的见证，那个见证才可以确实是可以成立。这里耶稣就提至少有两个见证，他自己的见证，天父的见证。当然圣经一直都在指出来，律法一直在指出来，耶稣的见证也是真的。那耶稣在这里就是指出来，他有一位父为他做见证，无论他们相不相信，他的见证仍然是真的。可是照着律法呢，他的见证仍然是真的。好，那这里呢，耶稣为自己就是把他讲得清楚了，可是法利赛人居然呢没有听，来问耶稣的身份，然后呢也想要去认识这一，好像啊表面上看起来是要来认识这一位耶稣，可是耶稣回答完以后，他们却针对在那边说，那你是以父，他就称神是他的父啦，所以他这里呢就针对这个问题呢就又穷追一直来又是要继续的问耶稣，到底你的意思是什么。那这个专注在父亲这个问题呢，耶稣的回答是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到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真正的认识我们那是灵的神，他是灵，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看到这一位天父，可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了，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真理，有荣光的。那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就认识了这位父。那对于法利赛人听到这样的话呢，就是已经是很大的挑衅了，因为呢好，他们说你，耶稣说你们不认识父，因为你们不认识我，所以不认识父。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认识父，认识这位神呢，他们是自以为他们很了不起的哈，外邦人都看不上眼的，因为他们跟神是那么的亲近。你来看生命记第四章第七节，以色列人怎么样看自己跟神的关系？生命记四章七节，
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
以色列人以此为傲哈，以此为好，因为呢他们认为这一位神，他们所敬拜的神跟他们那么的亲近，那么的亲密，他们求告这位神，神就听。对他们来说，不认识神是很奇怪的，怎么可能这样讲他们呢？因为他们是自以为非常认识的。那耶稣的定义是说，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呢不认识父。这个是耶稣的定义，而且的确也是如此。若我们说我们认识神，可是我们不透过不借着耶稣基督去认识神，我们实在讲是不认识的。耶稣在这里就是指出来这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必须认识耶稣，认识这位神的儿子，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认识父。耶稣在祝棚节这一大段七章一直到八章这里呢，三次说到他要走了，他要离开了。这个 come and go 也是很重要的主题，在约翰的神学里面，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朝这个方向来研究。他来，他离开世上，他还要再来，好，所以这个 come and go。 那这一段呢，他又提到他要走了，三次提到。好，21节呢是提到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你们听完这一句觉得怎么样？主耶稣如果这样跟你讲，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到底主耶稣去的地方我们能不能到呢？
能。
那这里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不信的关系，所以就不能去。你要注意看耶稣是在对谁说话哈，耶稣是在对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说，所以呢他就说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其实犹太人呢是非常的渴慕有一天可以盼到弥赛亚的再来， 他们在寻寻觅觅，在找基督，在找弥赛亚。那耶稣就说，你们其实在找就是我，可是你们却不认识我，找了半天，结果你们还要死在自己的罪中，而且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是指那些不信的人不能到。所以这里二十四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不信什么？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不信耶稣是基督的，必要死在罪中。这是表明了刚刚我们讲那句话的意思。为什么他们不能到？因为他们不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怎么说？对不起，十四章六节怎么说？
我就是生命，道路，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这一条路才可以到的哈。那不信耶稣是基督的，这里耶稣说，你们就要死在自己的罪中。他们虽然努力的在找寻弥赛亚，可是他们却在别的地方找，在找别的弥赛亚，找别的基督。这样呢，犹太人就自己为自己定罪了。听到这样的挑战哈，你看一下在二十五节哦，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就问他说，问耶稣说，你是谁？这里翻译应该原文的意思呢，要翻成说，你以为你是谁？意思不一样，对不对啊？因为他不是诚心实意要来问你耶稣啊，你是谁啊？你告诉我们你是谁？耶稣不止一次讲他是谁了，他们有没有听进去？没有嘛，他们不是诚心实意要来问的。不是要来知道真正的答案的，他们只是存着一个心，就是要抓他的把柄，要准备要告他，不然就是要杀他。那这里呢，就是应该翻成说，你以为你是谁啊？还记得之前他们不是在议论纷纷吗？说这个耶稣不就是那个拿撒勒人吗？不是那个木匠约瑟的儿子吗？不就在我们这里出入的吗？他的兄弟，他的姐妹都在我们这里啊，为什么他说他是基督呢？所以这里呢，这些法利赛人并不是存好心的来问，而是一种很轻视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哎呀，讲你是基督，你是那弥赛亚，所以并不是真心的要来相信，他们根本就不接受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而后面呢，耶稣就提到他要被钉十字架了，我们一起念这一节好吗？
你们的经纪人们是错，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成就的做的。我说这句话乃是要我所教训的。
而且呢，这里呢，就是而且耶稣继续说的，猜他来的那一位呢，就是父，也与他同在，没有撇下他去面对他要面对，他知道你在这要面对十字架，耶稣已经在预言。有一天他要被钉十字架，那这个预言呢，也告诉这些犹太人说，可是天父并没有撇下我独自来面对，天父会跟他同过，而且呢，因为呢，耶稣常做神所喜悦的事，主耶稣应许我们，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神就是这样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所信奉的这一位神是没有把我们撇下的那一位，而且只要我们愿意天天照着父所喜悦的事去做，神的同在是那么美好。那这个举起人子，当然那时候你想犹太人听得懂吗？听不懂。那我们当然现在我们晓得了，这所谓的举起人子就是指着他要被钉十字架。人子在这里又提起来了哈。那我们提过哈，约翰神学里面讲到人子Man, 这个 Son of Man 的时候呢，人子呢是指着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意思是比较是指着他要受难，然后之后呢，人子当然要得荣耀哈，被举起来以后他就得荣耀了。那主耶稣是按照天父所吩咐的话，每一个教训去行。主耶稣在这里也说了，信他的人要怎样呢？要怎样？我们信他的人要常常遵循他的道，这样才可以做什么？ 真正的门徒，我们才可以做神真正的门徒。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要做真正的门徒，我们必须要相信，而且要遵循他的道。有时候只是信没有行为，雅各书就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假如我们只是信，嘴巴讲我信啊，我是基督徒啊，我都是来教会啊，来教会就代表你可以得永生吗？代表呀，对不起，你每天都来去教会，比人家来的次数多，次数多就表示你可以进天国吗？不是绝对的相等哈，不是绝对的相等，你还是要有自己的生命的行为，见证你所信的这一位是谁，那才是的。所以信心要加上你的行为，要遵循神的道，那个才是神所说的真正的门徒。那耶稣也应许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一起读来，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自由，我们现在真的太自由了哈，现在这个时代自由到有真的是太过分了哈，过分的自由。所以父母，做基督徒的父母，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一定要以真理做你家庭的一个界限，不能随着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真的太自由哦，真的很难想象哈，在这边打小孩还要被小孩告哈，真是很奇怪，管教儿女还要被告，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那可是你怎么样在真理行，然后又不会因为现在的外在的这种压力那么大，以至于你又把真理放下，说好吧，那就不要打啦，不要骂啦，他们想要怎样就给他们去了。你怎么样用真理再把他们有一个界限给他们？真理的界限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超过了真理所做的自由，那真的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带来的自由呢，是每个人都自我太大了嘛，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那世界呢就越来越混乱。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一句话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讲是一大的一个挑战哈，因为他们马上的回答是说什么呢？把谁搬出来了？之前把摩西搬出来哈，耶稣还是一样的告诉他们他比摩西还要大，现在呢把他们最大的老祖先都搬出来了，谁搬出来了？亚伯拉罕。好，因为摩西讲不过你，对不对？你比摩西大。好了，现在我们亚伯拉罕，你总没有话讲了吧？你还要再多说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弟兄姐妹，我考你们一下了。犹太人、以色列人没有做过奴隶吗？
有
吗？那为什么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亚伯拉罕那么大呢，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做过奴隶，为什么这样讲？明明有嘛，对不对？做过奴隶啊。好，至少现在他们是不是在做奴隶？他们现在是，他们是在罗马帝国之下嘛，对不对？现在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是奴隶啊，怎么会睁着眼说瞎话呢？在他们的想法里，虽然他们是在罗马人之下做奴隶，可是他们的灵里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代表什么？可以进天国。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这样的想法哦。弟兄姐妹，你有是几代基督徒了吗？有哈、哦，那、你是不是拿着进天国的这些的？是不是呢？是吗？你在的基督徒就是表示你一定可以进天国吗？对不起，不是。你祖先的信仰是他的信仰，基督教是很现实的。你不是说你现在好几代啊，我十代的基督徒了，世世代代都是基督徒了，我一定可以进天国，没有的。还是要你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刚刚我们讲的，你要信耶稣是基督，而且这样来认识神之后，遵循神的道，你才有可能，你才可以进神的国。 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不表示他们就可以进天国，施洗约翰就已经警告过他们了，不要这样痴心妄想。马太福音三章九节，谁帮我们念一下？马太福音三章九节，
不要自己心里说有哪些的不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作用。
你看哈、哦，连石头都可以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了，不要想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哇铁掉了，反正我一定可以进天国的。施洗约翰已经警告过他嘛，在这个马太福音八章十一到十二节，耶稣也曾经警告过他们，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可以进天国。马太福音八章十一到十二节，
我就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本国的人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要被赶到外面去哀哭切齿。可是我们这些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从各地各方各民各族来的人，要成为神的子民，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保罗到他的书信的时候，就是已经启示我们了，我们才成为真以色列人，我们才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实际上在灵里属灵里面来讲，那个定义才是真实的。所以若是你还靠着你的祖宗的财产啊，想说我一定是几代的基督徒进天国，一定是必定的，请你好好回家再想一想哦。一定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才是算数的。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才是算数的哈、啊。不是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都可以进天国，那他们自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可以进天国，耶稣就是来指出他们的错误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请问一下，主耶稣在这里告诉犹太人他们犯什么罪？不信的罪，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这个罪就在他们的身上，而且他们就成为罪的奴仆，而且他们也没办法进到天国里面去。那身为永远住在神家的那位神的儿子，他有权利释放我们，可以使我们得以自由。而三十六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感谢主耶稣给我们真正的自由，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个混乱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耶稣在后面呢就继续提到了，他们这一群人其实呢就一直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根本就不是。耶稣指出来，他们是出于那父魔鬼，因为是照着魔鬼的心意准备要杀死耶稣，要把耶稣，等一下我们都会看到，就用石头打他，要杀掉耶稣。所以他们的行为不像亚伯拉罕，反而像魔鬼。所以第44节，谁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要杀害你们，我却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所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不要说谎啊，说谎人的父就是魔鬼，而且他是起初就是杀人的哈，他的心就是要，等一下我们第十章就会看到了哦。虽然如此，耶稣不断地给他们机会哦。虽然说他们会死在自己的罪中啊，而且他们是出于那父魔鬼啊，可是主耶稣仍然给他们机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为这个他们又开始争论不休了。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有这样的事呢？啊，都不愿意，永远不会见死，就是有永远的生命。那主耶稣再次应许我们，只要我们遵行他的道，就永远不会不见死，就是有永远的生命的意思。当他们辩论完最后的时候呢，耶稣就讲了这一句话啦。来讲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好，这里呢，我们的和合本翻成说就有了我，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 echo me， 就是我是。好，也就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是。对于犹太人来讲，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一听到 echo me， 听到 I am， 他们的这个都要整个这个，对，都要肃然起敬哈，因为 I am 代表什么呢？
就是神，
就是神。当讲 I am 的时候，在他们的词汇里面，就是神的代表。那这个细说呢，都没有办法细说哈，要回到旧约讲哈。那可是呢，他们对于 echo me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词汇很重要的一些词汇啊，也是因为这样我才写的一本的论文哈，这样。对，所以 echo me， I am， 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也就是他们听见的时候，为什么用石头打他呢？因为他说亵渎的话，因为他自以为是神了。因为 I am 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神，意思就是这样，他的神学的含义就是这样。当讲说我是的时候。就是指着他就是神，所以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他。因为圣经明文规定哈，利未记，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利未记24:16。利未记24:16。
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
哦，所以呢，
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
而且是要用什么把他打死？石头。旧约的规定是这样，所以他们一听到耶稣亵渎神呢的话出来啊，因为他说 I am， 他们就要拿石头把他打死，因为他说亵渎的话。难得上到亚洲来。可是有没有把他打死啊？
没有。
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还记得吗？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在神的手中，神说是才是时候，所以现在还不是时候，所以耶稣就躲藏，而且可以从那么多的愤怒的这一些人要拿石头打他的过程里面逃走了。没有被打死。那在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个神迹，就总共有七个神迹，我们看要看第六个了哈。要考试一下吗？六个神迹谁背的啊？因为我刚刚上一班时不好意思考他们，因为我怕大家已经快昏了。来考一下，来第一个
水变球，
第二个医好大臣的儿子，
38年
瘫痪的病人。
五饼二鱼，
喂饱5000人，在海面上行走。现在第六个神迹，医好生来瞎眼的人。啊，怎么医好啊？谁帮我们讲一下怎么医好？用什么把它医好？什么方式啊？啊，用口水。哦，吐唾沫，然后呢？磨泥巴，然后把它搅一搅，涂在他的眼睛上。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医生，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什么？我不卫生啊。可是耶稣就这样的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是生来就瞎眼哦。那这一段呢，就是门徒就问说，这个人是自己犯的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的罪呢？好，那耶稣的回答是说什么呢？ 都不是，是要在他身上是显出神的作为来。
哦，
是不是为了他个人的罪，也不是因为他的父母犯的罪，因为在以色列来讲，我想现在我们的人也是如此了。如果生来就有一些残疾，古时候都把自己的孩子藏在家里哈，因为怕别人指指点点说是不是你们家这几代啊犯了什么罪，对不对哈？好像都有这个概念，对不对啊？做什么孽啊，什么东西？所以以至于呢，你的子孙呢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残疾出来哈。那这里耶稣说不是，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你们知道台湾有一位刘霞姐妹，刘霞不是作家，伊甸基金的创始人，姓林子刘霞，对对，所以她呢，就是那个病也是很特奇奇怪怪的病嘛，哈，全身都痛，没有一个地方不痛。后来就只能躺着。这一位当他小的时候，父母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会小孩生下来是这个样子啊。后来他们去教会呢，就是听到有人，后来人家带他去教会了，他就是听到这一句话，不是因为以前他们也真的是一直在想是他犯做了什么孽啊，是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又很自责，父母是很自责的。可是后来他们在教会听到这个福音，说不是因为这人的罪，也不是因为父母所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全家信主以后就好好的照顾这一位信徒，不以他为耻了啊。那因为也找不到医疗的方法，就这样子。可是他就开始写作了，他每写一个字是要痛不了几百下这样子的啊，不是他本来就很就是可以这么样。当然他本来就很喜欢看书，很喜欢写作，可是他每一个骨头就是痛得不得了就对了啦，做什么都不行就是了。可是他这样就写了那么多的书，鼓励很多很多在病痛中在苦难中的人，所以就成为医殿，就是比较残疾的，就很多的人都到他那边一起的啊，见证神的名。所以这个就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生来瞎眼的也是这样，神是要显出他的作为。主耶稣就医治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在这里再一次的说，刚刚我们第八章已经说了，主耶稣说什么？我是世界的光。在这里主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当他离开世上的时候，这个光因为他是真光，真光仍然要照耀出来。我们虽然看现在主耶稣离开了到父那里去了，可是呢，我们不会在黑暗里面行走，主耶稣就是那真光。所以这个都可以参考哈，因为关于光这个主题就很多很多处经文都有出现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哈，主耶稣用什么跟什么？好，然后呢，和泥哈，唾沫和泥来抹它。可是那一天医他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哎呀，怎么又来了？主耶稣怎么老是学不会哈？我们会想说，你可不可以？他是什么人呐？是今天才瞎掉吗？生来啊，明天医不可以吗？前天医不可以吗？为什么要安息日呢？当然他是故意的嘛，主耶稣有时候是刻意的行这样的神迹，在安息日要唤醒这些以色列人，这些法利赛人，谁是主？上一次我们已经辩论过，主耶稣还特别提了这个他们受割礼的那个律法还不能罢过，这还大过安息日的律法。好，当天若刚好在安息日，还是要受隔离。可是这里要特别提出来，每次在安息日这样的行这样的，他们认为犯律法的这样的事情，就是要提醒他们，只有耶稣才是主，他是安息日的主。那这一位主呢，今天要使这个瞎眼生来瞎眼的人眼睛得看见。那可是当然他就又犯了安息日的律法了。为什么犯了安息日的律法呢？ 因为这个高抹这个意思哈，在周间做一般的高抹，你说被蚊虫咬啊，你要抹一下什么，那个是可以的。可是呢，在安息日上是可以的，可是异常的高抹是被禁止的。刚刚那个是异常的高抹吧？没有人把唾沫或泥要做什么吧？这个很奇怪，这是异常的东西哈，异常的高抹是被禁止，而且呢，它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做什么呢？医治。那医治对他们来讲呢，如果安息日要医病是可以，可是呢是快要死的你才可以医的。这个人有没有快要死啊？没有哎，他本来就生来就瞎眼，今天医跟明天医好像一样呢，哦，也不会差那一天嘛。可是耶稣这样做了，而且就变成了犯了安息日的律法。哇，这回又麻烦了，对不对？他们又开始要为了这一件事情呢，法利赛人又开始要追杀这个耶稣了啊。跟上一次一样哈，这些人好了，法利赛人关心的是说，哇，好棒哦，好有怜悯的心出来说，你们总算好了啊，这么久了，躺了38年了，好了，你生来就瞎眼好了，有没有关心这些啊？没有哎，法利赛人不是关心这个，上一次关心是说，谁叫你把东西拿起来了，拿你的褥子走了，那个人是谁？这一次关心的是什么呢？你是怎么样看见的？谁给你看见的？关心的是怎么样安息日可以做这个事啊？哦，所以就把他抓来。他本来跟群众讲嘛，群众问他，哎呦，邻舍问他说怎么样啊？这个人不是生来瞎眼的吗？怎么现在都可以看见呢？哦，他就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啦，他和尼呀，就在我的眼睛就可以看见啦。好，然后呢？现在呢，他们就又把他送到法利赛人那边去了。法利赛人就问他啦，问他一大堆，把他审问一番啦。审问一番以后呢，他还是照这样讲啊。讲一讲以后，他们就是起了纷争。结果呢，他们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呢？”这个被医好的人说：“那他看见的那个人应该是一位什么先知？”可是他们问完他以后，就又找谁来问呢？要找他的父母来问呢、啊、那父母呢，父母的情况如何？
他已经承认
了，对，他已经承认了，你们自己问他啦，因为他很怕，对，怕得罪。为什么怕得罪犹太人呢？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做什么事？赶出会场。我们现在感觉不出来、哦、把你赶出圣安，你觉得怎么样？没关系啊，我在旁边教也很多，有什么关系啊？你可把我赶出去，就是开除会籍嘛。把你开除会籍的时候，你现在很难想象你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关系啊。啊，当然哈，我告诉你哈，教会界很小哈，我只是提醒你哈，你如果被圣安赶出去哈，可能你要去别的教会的时候，别的教会。可能也会知道哈，你为什么被赶出去？因为教会界很小哈。好了，我相信你没有人会被赶出去的哈。啊，可是这个人如果被赶出去会堂哈，是糟糕了，他没地方可以去嘞，啊，他福利都没有了哈，群体的生活都没有了，很可怜的，跟现在不一样哦哈。那当然，现在我不相信没有人会被开除会籍了，因为圣安不会对你这样，除非你在这边呢，就是传另外一个基督哈、啊，是异端，那可能要把你好好的这个用爱把你挽回，啊，如果还挽回不了哈、啊，可能就要请你，好自为之，好不要跑到异端去了，哎，不要来这里散播异端哈、啊。犹太人呢，第二次又叫了这个人来。父母那边说你自己去问他了，他已经成年了，因为怕被赶出去了，然后又把他第二次叫来，叫来了之后呢，他说回答了什么？他们被恐吓、啊、有没有因为被恐吓而吓坏了呢？没有哎、欸，他只是在重新再讲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来，我们一起读25节。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野家的，如今能来看见。从前我们都是瞎眼的 ，Amazing Grace 就是这么唱的哈。从前我们都眼睛瞎，可能当然我们眼睛不是真的瞎了，我们的心眼是瞎的，我们看不见。就像这些以色列人，明明耶稣基督已经站在他们的面前了，多次的表明他就是那位先知，他就是那位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没有人要相信。那个瞎眼，那个心里的眼瞎，比眼睛的眼瞎还要来得严重。眼睛的瞎，那是因为真的看不见嘛，还情有可原。可是这个瞎子说，我以前是瞎眼的，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这位主，这位耶稣，而且呢，他还给他上了一门神学课程哦。我们看看这位瞎眼，生来瞎眼的人，对于神学的了解是这么清楚。好，我们一起读这一段来。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这么简单的一个神学的课程，法利赛人是做教师的，还不懂，还要一个生来瞎眼的教导他们。他们听不听呢？法利赛人听不听？有没有说哇，你教导的是对啊，谢谢你的提醒。没有哎，他说你生来本来就在罪中了，还来跟我讲这些，哎呦，根本不听哈！你全然在罪孽，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弟兄姐妹，我们应该都知道吧？哈，他这边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是极大的神迹耶！因为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因为世界的光把人的心眼都照亮了，把人的眼睛都可以打开了，对，这是很大很大的神迹。生来是瞎眼的人眼睛可以得开，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怎么可以做呢？那弥赛亚的时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应该要理解的，弥赛亚要来，基督要来的时代呢，瞎子可以得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瞎眼的得看见。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29章、35章、42章，都很明白的表示出来，瞎子得看见是弥赛亚时代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因为它像真光，它是一个光要照到黑暗里，黑暗的人通通都可以看见，而且瞎子可以得看见。所以这是你们回去自己看好吗？哈，29章、35章、42章，哈，这几章以赛，其实这几章呢，我们已经都翻了，常常翻，我常常都请你们翻的哈。那表示呢，以赛亚书这几段呢，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哈。你们回家自己看哈，抄好了哈。好，29章18节、35章第5节、42章第7节，这是以赛亚书的很重要的预言。耶稣听说的，他有抄好了吗？好，耶稣听他说被以色听说了哈，你法利赛人就把他赶出会堂了嘛哈。还记得上一次38年那个，耶稣也是主动的去医治他，而且主动的去遇见他，这一样。好，这个生来瞎眼的主耶稣也是起了怜悯的心，看见他眼瞎了就为他医治，而且呢听说他被赶出会堂了，那个怜悯的心就跑到去遇见他，特别的去遇见他，跟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那他的回答是说，是谁呀、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最后耶稣说，我就是他，跟你说话的就是这位神的儿子。他就说，主啊，我信。所以这个人就一定可以做见证嘛，我相信他好了，虽然被赶出会堂了，他一定很努力的去做见证。那这也是他做见证很重要的，我们也是可以学习的。起初呢，他跟人家说，那些邻舍来问他的时候，他说他遇见了一位名叫耶稣的人，还不是很认识，只有听说耶稣，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的，他的名声已经很 被广为所知了，大家都认识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了。他说有一个人叫耶稣医好了我。接着呢，法利赛人问他的时候，质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位先知，而且还讲了一篇道给他们听，说那是信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后来当耶稣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讲的时候，他说主啊。他说我们的改变也是这样哈，我们以前呢是听说有一位耶稣，慢慢我们认识的这位耶稣跟别人真的不一样，他若不是从神来的，一定不能做这么多神迹奇事。到后来有一天真正跟他建立了个人的关系，就称他是什么主啊。而且你要相信主啊，我信我信。他说我们都有这样的见证可以讲哈，而且要去讲，因为姐妹我们一定要去做见证哈，不然人家没有办法认识。我相信这一位生来是瞎眼的，必定会去传扬，把神对他的美好的消息哈去传扬。好，我们要看第三个跟第四个我是了，在一小小段里面呢，就出现了两个我是。当然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三个，不过呢第七节跟第九节这个我是羊，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我们把它归纳成一个哈，这个是一个我是。好，第七跟第九就是我就是羊的门，或者我就是门。第四个我是好牧人，这又讲了两次哈，十一节跟十四节。这两个我是哈，在同一段里面所讲的差不多的意思，不过呢就是加深印象，再更多的解释出来哈，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把它谈完哈。耶稣一开始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那这里呢还告诉我们说，这个盗贼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盗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羊圈有门，要从门光明正大的进出的，那才是真正的牧人，不然就是盗贼。耶稣就说我就是羊的门，刚刚我读过了哈，就是如果不从门进来的哈，就是强盗就是贼，而且在他以先来的都是强盗是贼。你看一下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哈，因为这两段呢就提到这个预言有一位牧人要来。好，那当然现在我们知道那个就是耶稣，那也是特别的警告当时候那些领袖，以色列人的领袖没有好好的牧养神的羊群，他们把自己吃的胖胖的，吃的肥肥的，可是呢不管百姓的死活，那没有好好的照着圣经的教导去教导他们。所以这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回去请你们自己翻开来看一下。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就是羊的门，从他进来的可以出入得草吃，很棒哈！我们可以因为主耶稣的关系呢，信靠主耶稣的关系，得到一切丰盛的供应，出入得草吃。你出去进来都有丰盛的供应，真的是很棒哈！神的应许就是这样的丰丰富富要给我们。第十章第十节是大家最熟的，对吗？好，是不是？好，我们一起读好吗？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哇，这个因为这一段在讲羊嘛，所以呢这边讲叫羊得生命。那不过你也可以翻译成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已经说了，在他之前来的那些就是贼就是强盗，那这些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好了，那我问你一下了，这个盗贼是指谁呀、啊？撒旦，魔鬼。撒旦，魔鬼哈、哦。你看一下哦，撒旦魔鬼的所有伎俩，都不外乎呢，最后他的目的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啊，你不要想说他给你甜头啊，那甜头吃啊。我有提过嘛哈，以前我一个同工，他的弟弟，他们后来全家会信主，就是因为他的弟弟。他的弟弟为了做生意，就开始养小鬼。你们有听过台湾的这种恶习？他就开始养小鬼，然后养小鬼养了一只不够，再养两只，再养好几只，然后当然呢，相对的就是有财富进来。可是那个财富进来的时候，他要付上的代价就是毁坏，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而且呢，他看很多医生都找不出原因来，最后要到了妻离子散的一种地步了，因为他整个人已经不像一个人，鬼就进到他里面去了。本来是听他的使唤嘛，我叫你去帮我运财富来，你去帮我运财富。后来变成你要听他的，因为鬼几时要出去不知道，几时要走不知道，所以就变成这样的状况。后来呢，有人带他去教会，牧师帮他赶鬼，帮助他从信仰里面、从真理里面再一次的站稳。所以他现在开一个基督教的网络的书房，到处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全家就信主了。很困难呢、欸，很困难的状况。可是盗贼来，无非是要做什么？偷窃、杀害、毁坏。你不要以为他给你什么甜头哈，你不要以为呢，一开始这样是很好，你有钱，那又如何？最后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完全没办法自理自己的生活，到这样的地步。他把你的平安偷走了，把你的喜乐偷走了，最后呢，最后就是要你的命了。那个命还不是只是一条命，那个是属灵的命都没了，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里面去。这样的赌注太大了，代价太高。弟兄姐妹，真的，你要永远记住这句话哈。他的伎俩的结果，无论他用什么方法哈，最终他的目的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可是感谢我们的主，他来了是要怎样呢？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呢？是以后永生才有吗？不是。所以现在，从现在开始，弟兄姐妹，你就在享受丰盛的生命了。与神亲近，建立与神那个美好的关系，你已经在享受进到永远生命的那个天国的美好的福乐里面去了。把握现在每一分每一秒跟神认识的时间，好好的信他，遵行他的道，走在神的道路上。而且呢，到末日的时候，我们要得复活，那永永远远的生命要赏赐给我们，很美好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丰丰富富的要给我们嘛。感谢主啊，我盼望我们无论怎样好，要小心哈、啊，盗贼的伎俩，不要上当了啊、哦，不要上当了。为了要让我们得到这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必须付上代价，所以他解释说，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为了要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为你跟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要舍命，舍了他的命，我们才可以得着那永远的生命。他是好牧人，他后面就解释了，如果是故宫的话，豺狼虎豹来要把羊 拿去要抓走的时候，故宫会不会为他舍命啊？不会，不会的。 可是如果是牧人自己的羊，他会为他舍命。主耶稣就是用这个比喻哈，告诉我们他会要为我们舍命，他是好牧人。犹太的领袖好像那些雇工，那耶稣呢是完全不一样，他说我是好牧人。我们一起读来这边这一段两节经文来，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再提醒一次，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你有跟神建立亲密个人的关系才叫做认识哦，不是听说哈，听人家说都没有用哈，再好的东西你听说都不是你的，你一定要亲自去得着，亲自去认识，亲自跟他建立那生命的关系才算的。那这里的认识就是指的这样，我们是跟主有亲密的连结，而且我们像这个，因为认识主以后我们可以认识父，而且呢就像子认识父一样，那样的认识，子跟父的那个认识是多么亲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跟神建立那个很亲密很亲密的关系嘛，哈。这亚洲最近写的那个感动很感动嘛，我觉得哈，就是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嘛，哈。我们一定要进到那样的地步，你才会真正的知道你的认识是不是确实的。好，这一段我们就讲完了哈。那我们要来看在修殿节的讲论了哈。修殿节呢，这边又讲到二十二节，就讲到说这是一个冬天哈，冬天的节期是十一、十二月所庆祝的一个节期，在旧约里面并没有讲到修殿节，这是两约之间哈，两约之间，因为他们重修圣殿了，所以这个节期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的，所以叫做修殿节。那修殿节这一段时间呢，这些犹太人又来问耶稣啦，是不是基督？你看他们烦不烦啊，问了那么多次，耶稣已经不止一次告诉他是还是不是啊，是啊，可是他们听不听？
不听
啊，也不相信。所以呢，耶稣就说我已经这么多次告诉你们了，而且呢我的所做的事也已经为我做见证了，可是你们就是不信嘛，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那羊一定，刚刚我们说了嘛哈，羊是听耶稣的声音，他如果做耶稣的门徒就不一样了。再念这一段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虽然盗贼来要偷窃伤害毁坏，大家不要怕哈，因为只要我们在主里面，主说没有人谁都能从主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我们在主里面是最安稳的，最稳妥的。而且要认识神的声音啊，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提了哈，听懂神的声音啊，但是要一直学习的，你不要以为你一次学会了你就会了，要一直学习，我现在都还在学习。学习听主的声音，听对了，听真了哈，不要自己随便乱撞啊，像小羊一样哈，随便乱撞啊，然后呢就搞不清楚东西南北啊。不过羊有一个特性，真的是很好。羊的特性就是听声音，因为听说羊好像是近视是弱视，所以他们看是看不清楚。可是他们的耳朵很清楚，牧人的声音，只要是他的牧人叫他啊，而且他们很奇怪啊，每一个牧人会把帮他的羊好命名的，他叫谁谁谁，他都知道我在叫他啊，所以都听得见，听得清楚啊。我们也要这样子，而且听见以后要跟随啊，不要主叫了还不叫不来哈，哎麻烦。有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叫孩子有时候叫得很生气，叫了十声了还不来？但可是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哈，听见主叫我们就说主啊，我在这里，好，仆人在这里，仆人静听，有什么要吩咐的哈？谁都不能从主的手里把我们夺去，因为耶稣说，来，我们一起读来，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必在万
物都打，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拿
万有都大。还记得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怎么说啊？读完约翰一书的时候，我就说那一节很重要，对吗？四章四节，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什么？我不时的要考你们哈，点来。
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强。
牢牢的记住好吗？牢牢的记住，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世界的更大。在我们里面的是谁？神啊，比这世界的一切更大。魔鬼暂时是这个世界暂时握在他的手下，可是不要怕，神比万有都大，比世界的一切更大，谁都不可以从父手里把我们夺去。好了，下面这句话就麻烦了。耶稣说什么？说什么？我与父原为一。哇，糟糕了！刚刚 I am 已经惹来他们要做什么？拿石头要打他了。那时候 I am 还比较含蓄哈，对不对？含蓄，你还要想一想。什么意思？哦，原来他是讲他是神。好，那时候拿石头打他。现在主耶稣说什么？我与父原为一。什么意思啊？我就是神了，我就是神了。哇，糟糕了！所以呢，犹太人又怎么样？又做什么事？又拿石头要打他了，因为说他说健忘的话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说他是说健忘的话，他是一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那刚刚那句话很重要哈，我与父原为一，是很清楚，第一次耶稣自己表达三位一体的神，三而一，一而三的神，亲自表达出来了，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哈。我与父原为一，虽然惹来大家这些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说健忘的话，可是耶稣用引经据典的告诉他们经上的话。那个经上呢，35节经上的话就是诗篇82篇第六节，回去你们自己看哈，82篇第六节，到底经上说什么呢？因为呢，经上是这么说的哈，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那当然呢，诗篇那里呢，他虽然说是神哈，不过你还是要理解成是神的儿子哈，神的儿女，神的子民哈，你还用这样去理解。我是说信神的道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不是，而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那主耶稣说我是真正神的儿子，我来说我是神，那我与父原为一，你们虽然说我是说健忘的话，主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这些事指的是他所行的一切的神迹。你们不信我也要信我所行的神迹啊！刚刚那个瞎子说什么？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怎么可以行这样的事，从来没有人，从创世以来都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都已经是见证了，若不是从神来的人怎么可能可以行这样大的神迹呢？所以主耶稣说我，你们不信我，哎，你要信我所行的事嘛，我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哦，约翰就是很喜欢这样写的哈，我在你里面，你侬我侬哈，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们在子里面，我们就在父里面哈，啊，父也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如胶似漆啦，好不好？那个认识就是要这样的亲密哈。那我也奉劝弟兄姐妹哈，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去把你的见证讲出来哈，在这个末世啊，真的是是非不分了哈，黑白不分了，你看两同性婚姻都这样子了， 已经这么光明正大了哈，加州都已经就是可以了，这很麻烦呢，真的很麻烦呢。哎呀，那我们再不把神行在我们生命的事去见证出来，真理怎么可以被人认识呢？一定要好好的去把见证讲出来，把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把它讲出来，这样让别人才可以因着我们所信的道，相信我们里面的这位神，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神，好好的做见证吧。好，让人都能够明白神，又知道又明白。好，最后我们请，已经到哪里了 ？Ron 对不对？亚卓，你刚来，可是有请你做祷告。好，请亚卓祷告。